说吧说动。好，大家安息日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宣告你是创造万物的神，我们宣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我们也知道我们一生的连日真的是在你的手里，按着你荣耀的计划。虽然我们活在当中我们不明白，但是神，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一直在指引着我们。愿你今天帮助我们继续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走在你的计划当中，让我们有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周遭。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的内容，这一周的妥拉是从37章一直到40章，范围算是四章，但是呢涵盖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是很精彩的，大家很喜欢这一个部分。而且很多的舞台剧都是用妥拉不是妥拉，就是约瑟的彩衣为主题的舞台剧也有，电影也有，所以是几乎不认识神的人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约瑟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想要用两个角度来看约瑟的故事，来看这个妥拉。一个是人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先来用人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会从37章的第一节开始，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妥拉的主题，他住在。前几周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真的是很不容易，从他离开家里以后就一直颠簸，就一直没有办法安顿下来，一直在漂泊，一直在好像他在逃，一直在跑，一直在移动当中。虽然中间也有几年是他看起来是蛮稳定的，但是到今天的这一个部分的37章，我们看到啊，雅各终于好像可以稳定了，他终于可以安定了，他住在亚伯拉罕曾经寄居的地方。那个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那是寄居的，是暂住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已经到了这一个迦南地，他好像可以开始发展他自己的12个儿子的家业。因为他曾经讲过，我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好像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终于可以安顿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还有他的牲畜，他也有这么多的儿子，是不是渐渐的十二支派要形成，要壮大起来了呢？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却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37章的1到4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如下，他从约瑟开始学起。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知道约瑟这个时候已经17岁，但是呢圣经多加了一句话，他说他是童子。我们可能想，哎，17岁青少年的后半段了，但是呢这个童子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是一个帮手，他或许还不能独当一面，他还不能单挑大梁，他是一个帮手，他不能完全胜任一个牧羊人可以做的工作，所以他在弟兄中间他或许还是帮忙的一个存在。17岁年轻的孩子，那他和妾的儿子常常在一起，有可能是他们年龄比较相近，因为后来生的这几个孩子都跟约瑟是比较相近的年代。也有人说他跟利亚的儿子们不合，这个都是猜测，这是经上没有写的，所以有很大的空间他跟妾的孩子们在一起，然后他会把他们的恶行 有人说是、哦、他讲的恶行，因为跟妾的孩子们常常在一起，他看到的就是妾的孩子们的恶行。也有人说呀呀不是，那是讲到利亚其他的孩子们的恶行，所以这边也是有很大的空间。不过我觉得他或许是眼睛看到的是妾的儿子们是比较多，他会把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事情告诉父亲。好，这件事情呢其实又有两个面，你可以看到有人说啊，这个约瑟喜欢打小报告，有人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子的，约瑟很有正义感，他把不对的事情要呈到父亲那里告诉他们，他不是恶意的打小报告，他只是看到不对的，他必须告诉爸爸说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哥哥们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读他都会带一些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背景去解读神的话，但是我们让经文自己来说明他。那他把哥哥的恶行们告诉爸爸的时候，哥哥们到底知不知道呢？这也是一个谜，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雅各知道了以后就来指责孩子们，嗯，这个也没有写，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哥哥们知不知道这一件事情被报告，雅各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来指责孩子们，然后孩子们跟约瑟中间又有摩擦，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呢，很清楚的一件事是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连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个是很清楚的，哥哥们恨约瑟的原因不是说他打小报告，不是说他把他恶行报告出去，而是因为那件彩衣。我们也看到雅各他并没有掩饰他偏爱约瑟的心情，他的爱，他的偏爱他没有掩饰起来，他光明正大的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让他穿在身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在那个时候的彩衣其实是一个蛮像皇族的象征，就王子公主他们会穿上彩衣，所以有一个权柄的象征，似乎爸爸把他的权柄交托了给这个孩子，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孩子。那这个彩衣呢，我会想象好像是彩色的，但是据说其实是有条纹的长袖长衣啊。一个牧羊人会穿很长的衣服吗？你牧羊应该是穿蛮简便的衣服，所以有人就说其实约瑟好像在监工，他监工他就用看的用讲的就好了，他穿着他漂亮美丽的彩衣，然后在哥哥们周围转来转去。好，我们看到哥哥们恨约瑟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件彩衣，这是经文很明白告诉你。但是很奇妙的，哥哥们没有恨爸爸，他没有说爸爸你为什么偏爱他，没有。其实呢，孩子们他们一心真的是很渴望父母的认同、父母的爱、父母的接纳。尽管雅各在这个地方他把他的偏爱没有隐藏的全部的表达出来，哥哥们恨的是谁？哥哥们恨的是约瑟，并不是做彩衣的这位爸爸。那到这个点上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篇章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他们的背景，这个家庭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情感背景。因为从雅各的时候开始，孩子们知不知道雅各爱的是谁？我想孩子们是知道的，雅各爱最爱的是拉结。然后呢，因为他是被拉班骗了嘛，先娶了利亚，没有办法，他为了拉结又工作了七年。孩子们应该在这么多年的生活里面，他们看得出来的，他们知道爸爸爱的第一是拉结。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在30章14节，流便，有的经文写吕便，他 去找到蜂茄拿来给利亚，他为什么不要去摘一只玫瑰花，他为什么不去摘一只百合花来给妈妈呢？他知道如果妈妈能够再生孩子，他会得到父亲的宠爱。其实在孩子们小小的心灵里面都有一些受到影响，他们看在眼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我把这个蜂茄摘来给我的母亲。蜂茄是可以帮助生育的哈。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雅各什么时候决定离开拉班，终于要出来，什么时候决定离开拉班，把他的妻子儿女把他的牲畜都带出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30章的25节的地方。创世纪的30章25节，他写到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生了约瑟之后，等到他最爱的拉结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下定决心，就是这个时候我要离开拉班。好像约瑟的出生值得他开始往迦南地，开始往应许地。其他的儿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动静，但是这个时候他决定了，他下定决心。然后还有更明显的就是33章的一二节，在面对以扫要来迎接他，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他的时候，雅各做的决策，这个太明显太明显了。他的排列就是按他觉得这个没有了还有后面，这个没有了还有更后面，这个没有了还有更后面，他把他最宝贝的最喜爱的留到了最后面。这个其实是人性，他在最紧张的局面最危险的时候，你看到他安排妻儿这些次序，你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世界。这策略性的安排，但是孩子们看在眼里，大家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在雅各的眼里他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的被排列的。那在那之前呢，其实哥哥们的情感没有很多的描述，除了在利未跟西缅去杀示剑人之外呢，在那之前都没有特别的描述。那今天我们看到哥哥们因为采衣恨了约瑟。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37章的5节8节，还有一个叫哥哥们更恨约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明白5到8节。37章，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另外一个叫哥哥们更恨他的原因，就是约瑟的梦。我们都做梦，有人说我比较不做梦，其实应该是有做，但是你忘记了而已。但是当我们做梦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反应，有些人会藏在心里，有些人会赶快讲出来，有些人会请别人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就是到底什么道理呢，想要明白梦里面的意思。那约瑟呢，他对他的哥哥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他的梦是这样子，我们在田里捆和捆，我的捆站起来，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听到了以后，哥哥们就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我们很客观来看，约瑟他这个梦他只是把它讲出来，他讲的是一个事实，他没有特别的去修饰啊，也没有特别的去讲什么讲解，他只是很白的把他的梦讲出来而已。但是听到的哥哥们心里不是滋味。我们要明白，当约瑟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与父亲的妾上床的大哥流便，然后去杀了示剑的那一些人的 妈雅各说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是可以杀了那么多人的，利未跟西缅，他所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对象，但是呢他还是把他的梦讲出来了。17岁的童子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许哥哥们觉得这个小孩，当然我们讲公司当例子好了，我是一个职员，我会不会去跟我的董事长或者是蒋经理说，总经理说，昨天我做一个梦，哎，你来拜我呢，那你可能要准备走路了。但约瑟跟他的哥哥们就是这么把他的梦呈现出来，当然他没有记载他的口气，他的心态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是一句话如果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他不是说一句话说的对或者是错，一句话说的合宜，你要表达的很合适的话，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镶在那里一样，很美丽的。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猜测，不知道约瑟是怎么表达的。那在接下来呢，更糟糕了，他又做了一个另外一个梦了，这个是跟第一个梦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梦，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我相信他讲了第一个梦的时候，应该看到大家的脸色，看到大家的反应跟表情，但是呢他第二次做的梦，他仍然还是跟哥哥们讲了出来。一样的，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修饰或者是更多的解释，他只是 很白的把他的梦再讲出来一次，哥哥们更恨他了。恨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始，箴言告诉我们说，恨能挑起争端，但是呢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在箴言的10:12里面。说实话，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其实有时候是蛮困难的哈。但是经文里面并没有暗示到约瑟他是很无知，或者是说约瑟他当时是很幼稚，都没有提到，甚至也没有说到约瑟是很高傲，因为他有了彩衣，觉得他比别人更好，这些都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不去猜测约瑟当时的心，或许他只是一个不太懂得跟哥哥们互动的蛮青涩的一个17岁，但是我们看得到他心里有很正直的一个灵，因为他看到哥哥们不对的地方，他会告诉父亲，他应该是有一个蛮健康的人格，蛮美好的品格，他心里充满正义。甚至有人说雅各把他带在身边，其实是雅各从闪那里学到的妥拉全部都传授了给约瑟，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满了妥拉，满了神的话语。尽管我们看到弟兄跟约瑟中间好像啊已经开始了有恨，甚至这个嫉妒跟恨引起后来我们看到哥哥们引起了杀意，想要去杀他，但是呢他跟哥哥们的关系是没有改变的，他们还是骨肉，他们还是弟兄，这个关系是不会变的。尽管很多的时候有不一样的领受，有不一样的呼召，有不一样的命定，但是呢他们的关系上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看到还有几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其实圣经上都记载到很多他们的软弱的地方，他们摇摆的地方，但是关于约瑟呢，真的是对他没有很多负面的记载，几乎没有很多，几乎没有，不是几乎没有很多，几乎没有太 负面的记载对于约瑟。我们看到约瑟他在后面的故事接下去，他在任何的环境中他没有抱怨，他没有离弃神，他总是把神摆在他的前面，他没有因为他的环境不如意所以开始怀疑。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可以学习的地方，也或许是因为神给他的这个梦成为他的力量，他相信他的梦会实现。哥哥们也相信的，哥哥们也相信他的梦，所以他们才会心生嫉妒嘛，他们才会心生恨，因为他们觉得约瑟的梦是真的，是会实现的。约瑟也因为这个梦，我想他对神的期待跟信心继续的帮助他往下埃及的时候的那些困难，他可以撑过去，他可以面对，他可以越过去，甚至我们说他可以胜过。我们今天只有一张图哦，我们来看一下。好，他有五个路线，打出来还是很小，很抱歉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哥哥们放羊的线哈，看得到吗？我自己都看不到。从希伯伦谷，希伯伦的地方在这里哈，这是第一条线，南线。从那里，然后他要往示剑去，再往上去走到多坛的地方。然后第二条线是大概从右上方的地方哈，那边是基列。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基列的香膏有没有？基列的香膏，万古的磐石。基列那边有商人从那里，然后把约瑟一路带下埃及，就是第二条路线。他们带到埃及去的是埃及所没有的乳香、没药，还有这些香膏啊、香料。第三条呢是38章那个犹大跟他玛的故事的小小的圈圈哈，在那个范围里面有三个地点。好，我们来看到37章的12节，我们要走第一条路线了哈。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好，我们出现了几个地点哈。第一个，希伯伦谷。希伯伦我们学习很多次的哈，它的意思是友谊或者是结盟的意思。然后示剑我们也刚刚才过了哈，是他们的妹妹底拿被侵犯的地方。我们从这样子读过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思考。第一个，我们想雅各难道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打发了吗？他为什么就是要打发约瑟去？他难道不知道约瑟跟哥哥们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了吗？他还是要约瑟去，好像这件事情一定要约瑟去才可以一样。雅各我相信他有很多的仆人的，谁都可以去，而且他这么爱约瑟，为什么要叫约瑟去呢？万一出了什么三长两短，但是他就是要约瑟去。另外我们看到约瑟对父亲的回答，约瑟说，我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很常常听到的 Hineni，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预备好了，我可以去。约瑟也可以跟爸爸说，我才不要去呢，他们又不喜欢我，是不是？但是约瑟竟然在这里跟爸爸说，嗯，我去。他知道哥哥们不接纳自己，而且在前面明白的写，哥哥们是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能和和气气的说话，已经到那个阶段不能跟他很shalom的，不说和睦的话。但是约瑟仍然顺服爸爸，他愿意去了。好，他是穿着那件彩衣去的，你们想象，他就穿着他那件很漂亮的彩衣就去找他的哥哥们了。 把图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读到十五节的时候，他发现哥哥不在那里。为什么哥哥不在那里的？爸爸叫他去的是去试剑。一方面可能爸爸担心他们在那边出过事啊，不知道那里怎么样了。但是呢，他到试剑去的时候呢，发现哥哥们不在，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所以找不到了。他应该在那里可以找到，哥哥们却不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他们离开了。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可以怎么选择呢？回家告诉爸爸他们不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我已经完成了你托付我的了，我回来了，不干我的事情了。约瑟也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约瑟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回家，他就是要把他爸爸托付给他的任务完成。我们看到他对爸爸的责任，我们也看到他对哥哥的爱。哥哥跟我不说和睦的话，我干嘛管他们的平安不平安，我干嘛管他羊群平安不平安，我做到这里我已经够了，爸爸叫我的就是到事件而已。但是约瑟没有停在这里，我们来看16节的时候，有人遇见约瑟在田野走迷了路。我很怀疑到底是谁走迷了路，是哥哥们迷了路吗？那约瑟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穿着那件彩衣在试剑，有可能人家看到，哎，这个就是以前来攻击我们的那一个希伯来人。他约瑟很勇敢，他一个人在那边一直找，一直找，穿着彩衣，一个人在试剑，找不到哥哥们。所以呢，有人看见他，问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哥哥们。”他讲我哥哥们，那个人会知道吗？如果你再找一个人，你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哥哥在哪里？谁知道你哥哥是谁呢？你一定讲说雅各的儿子，或者是什么名字，什么长什么样子。他讲我的哥哥们，这句话让我想了很多。他把他们当哥哥看的，他把他们当兄弟看的，他把他们当骨肉看的，他就是要去找自己的兄弟，就是要找自己的骨肉。他说他要找他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到哪里去了。或许在约瑟的眼里是他们迷路了，不是我迷路了，是我的哥哥们走迷了。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他，他们往多滩去了，他们是一路往上去了哈。可见他们放羊的范围是还蛮广的，当然还有很多的外野的解释哈，很多人会解释，有时候说或许哥哥们知道爸爸一定会派他来，所以呢我们就跑到别的地方让他找不到。那当然这个经文也没有写，所以这个是很开放的，大家可以参考听听就好哈。好，然后呢他终于也赶到多滩去了，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我们来看18节的地方，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他们就同谋要害死他了。而且他们不称约瑟，不叫他的名字，那个做梦的，这个梦叫他们多恨他，他们要把他除掉，要看看，那我看你的梦到底成不成就啊，你不在了，你的梦我看怎么成就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几个兄弟出来，流便他阻止了，他的意思是要救约瑟。然后呢犹大也出来了，当他们先把约瑟的彩衣脱了，把他丢到坑里以后呢，流便就好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在他不在的时候，弟兄们又商议把他卖给商人，但是西缅跟利未都没有出声音，这个地方只有流便跟犹大他们的对话被记载。最终他们宰了一只羊，然后把羊的血染到他的彩衣身上， 彩衣上面，然后把衣服送回去给雅各。我们会看到，当父亲看到这衣服的时候呢，他是极大的悲痛，他把他的心门整个关起来了。有很多人又有在这里有很多的猜测，呀，雅各可能知道他肯定活着，所以呢，他一直悲痛悲痛悲痛。如果是已经不在了，他应该可以做个了结。但是经文里也没有这么的写，反而是我们在后面看到他们去涤粮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的是雅各的心才苏醒过来。所以在这里其实雅各的心是冰凉的，他已经是好像麻木了，他已经把他的心把他的感觉完全都关起来。雅各的反应蛮奇妙的，当人拿了衣服给他跟他说你认一认的时候呢，在37章33节雅各这么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他并没有不相信，他也没有怀疑说带我去找，他好像有预料到这个后果。我猜这个孩子去他有可能会被撕碎。我从经文读的时候一直感觉约瑟好雅各好像已经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可能发生的后果，所以他看到那件衣服，他看到那个血在上面的时候，他好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就把这件事情就这样接受了。当然我们会已经看到整个的故事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用后面的经文来解前面的。对当下的人来说，那些都是未来，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那都是过去的，都是历史，所以我们看得见。所以在解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很谨慎，因为我们容易用我们知道的事情来套到前面的故事里面。不过在这里雅各真的是好像他就是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他走不出来，他好像承受这个很沉重的后果，不过他走不出来，他就把他的心门关起来，他悲哀，他说他要悲悲哀哀下阴间到他儿子那里去。当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好像一个家庭的悲剧是因为从父亲的偏爱所引起来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嫉妒，有很多的恨。前面的章节也，我们也看到拉结嫉妒利亚，我们也看到一些凶杀，其实它的起点就是嫉妒。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我们都需要去承担结果。尽管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但是神仍然在让他的计划慢慢慢慢的进行中。我们刚刚提到承受的结果，雅各他欺骗了父亲，这个时候他好像又受到拉班或者是受到儿子们的欺骗，没有讲实话。然后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把衣服拿给父亲说请你认一认，之后我们读到38章的时候，犹大跟他玛的事情，当他玛差人把犹大的东西拿去给犹大的时候，他们也说请你认一认。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在重叠重演，当我们撒下的种，我们会遇到我们所要收那个后果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孩子们大概都没有想到父亲的反应会是这样子，也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犹大他就离开了家。我们看到38章的地方是犹大离开了他的弟兄下去，下去哪里呢？到亚杜兰的地方。 他的媳妇他玛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那我们今天也读了马太福音也书亚的家谱，第一个女人的名字出现是他玛，然后呢他玛生了法勒斯和谢拉。在这个地方如果犹大的儿子没有被神击杀，耶稣的家谱不是这么写的，对吧？他会写成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现在我们的经文是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这里会写成犹大生谁儿，没错，经文会不一样的。但是呢，尔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甚至他的弟弟谢拉也是哈。经文没有特别的记载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万恶不赦的事情，让神不让他们存活呢？有人说，有可能是看他的妻子他玛那么的美丽，不让他生，才能保持他的青春。但是呢，在神眼里来看，犹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犹大支派的后裔将来是要出弥赛亚的，但是他竟然不让他的后裔出生，这在神眼里看是一个恶的。所以有可能尔跟俄兰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不留后裔，不生孩子。那犹大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极有可能犹大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孩子为什么死了，为什么然后又第二个儿子也死了。或许在犹大的心里，他只认为说他玛是一个不吉利的，带来不吉利的女人，或许他会这么想，他是带来厄运的人，我两个儿子都因为娶她死了，我第三个儿子怎么可以再娶她呢？所以就把他玛打发去了。我们在经文里面整个的故事大家都已经读过，我不会再重复。他玛的行为虽然犹大称为他是有意，但是呢犹大并不是说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犹大说比他有意。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读的阿摩斯书指出，这是其实是亵渎神的名的事情。儿子与父亲的妾，我们看到流便跟父亲的妾，我们看到公公与媳妇，儿子与父子与同一个女人同寝，我讲这样子比较明白，父子和同一个人女人同寝，这是一个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尽管犹达在这里说他玛所行的比我有益，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事情，是一个不能赞同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神仍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的让他的旨意在进行当中，在行他的旨意。我们有自由意志的同时，神仍然在引导着我们，神仍然让他的约，神仍然让他的引导，让他的眷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着。所以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每一天好像真的是很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神其实一直都在，我们一直与神同行，神一直会留意使他的话实现。那刚刚我们所讲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接下来我想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下37章的第二节，他所记的方式跟36章有很大的不一样。36章讲到的是以扫的后代，很清楚的，就以扫的后代是这样子，然后以扫娶谁谁谁，然后就是谁谁谁，然后就是真的是人名，好像家谱的记载方式。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所读的37章雅各的纪律，却不是由长子流便开始，是以约瑟的记载为中心，而且约瑟的故事一路要到创世纪的最后，很大的篇幅。 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我们今天有读到吧？神启示他的奥秘的，神是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奥秘启示，只是给他的仆人。如果没有启示，神不行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神使那一代人好像成了一台戏一样，告诉我们他将要行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神的奥秘跟神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雅各的历史开始于约瑟，告诉我们这是以色列与弥赛亚的历史。我希望我们从今天的内容里面看到的是，不只是雅各跟他的儿子们约瑟，而是整个的以色列跟弥赛亚的历史，演给我们看了神何等希望后代的人能够认出他所差来的弥赛亚。就像耶稣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他复活以后，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相遇的时候，门徒们认不出他来，然后耶稣啊跟他们边走边谈，谈什么呢？谈的竟然是经上所指着他写的话。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经上只有妥拉一本是他们最重要的经书，没有其他了，是一本，就是这一本而已。哪里有呢？我们的妥拉里面有没有写弥赛亚三个字？没有啊。到底是哪里隐藏在哪里？耶稣就在那个路上讲给他们听，这个就是指着我，这个就是指的弥赛亚，这件事情，这个人物就是预表，就是一个影子。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听到了这个，他们的心里火热，原来在那之前神已经放了很多预表弥赛亚的内容在妥拉里面。约瑟是其中一个，约瑟的位格跟约瑟的工作有很多都是预表了弥赛亚。我们不说约瑟是一个完全人，尽管妥拉对他负面的记载很少，经文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尽管他再好，而且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是义人，但是在那当中约瑟真的是很少有负面的，很少有职责，或者是我们可以讲说他在这里犯了不对的事情的地方。当他们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记载是他在埃及的生活，很多的地方记载神与他同在，然后他就蒙恩，他在外邦人的眼前神高举他，神继续在留心，慢慢的在使这件事情，使他的约成就，使他心里的计划慢慢的成型出来给大家看到。所以我们知道约瑟预表耶稣啊有很多的方面，那我要细细的去把故事的这个就是应验在新约的哪里，其实都是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看四个大点啊。一个是他是父所爱的，但是却被兄弟拒绝，跟耶稣啊一样。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啊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拒绝他，不接待他，他是父所爱的，但被弟兄拒绝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约瑟的苦难跟他的羞辱，他从一个受宠爱的地位，然后被下到监里。他在波提乏家里的时候，他是被诬告，他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这是没有的事情，但是因着他的妻子的诬告把约瑟下监了。所以他从一个受宠爱的地位被卖为奴隶之后，在外邦地当仆人之后被下监。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约瑟被提升与救赎。当他在监里帮 两位解梦以后，他又被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他开始也为法老解梦。这是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涵盖到那么多。他成为宰相，为百姓，甚至从周遭其他要来抵粮的人，他都挑粮给他们。他是一个提供粮食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被提升，而且他做了救赎的工作。最后一个我想要提的是他的宽恕跟和解。他与哥哥相认的时候，他开始安慰他的兄弟，他跟他们说不要自忧自恨，这是神的心意，神预先差派我到这里来，这是他的旨意。然后他与哥哥们和好，他与哥哥们和好，也希望来他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他要让我们与神和好。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是犹太人以色列要与耶稣啊和好，他要接受他们，接受耶稣啊为神所预备的弥赛亚。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发生，我不能说没有发生，还没有完全发生的事情哈。神让约瑟用他的全生命活出了他的耶稣啊的预表。当下约瑟知不知道他是在活出一个预表呢？他不会知道的，但是他却为了要活出一个弥赛亚的预表，他要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是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呢？他真的是在做一件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这么荣耀的事情，是这么的深奥，一个奥秘的事情。但是约瑟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全身全人全生命一生里面他所活出来是神的计划。我们上个礼拜唱了一首赞美诗哈，然后那首赞美诗这个礼拜一直在我的心里一直回想起来。他的歌词写道，我深知道一生连日在主手中，完全照神荣耀计划，神的圣灵指引我道路，主教导我透过你的眼光为你活。在陶匠手中这一首诗歌我很喜欢，他的歌词真的是很进入我的心里面。约瑟的故事真的就像是一台戏，而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成了一台戏，世人在看，神在看，天使在看，甚至我想连灵界里所存在的他们都在看，我们到底是演了如何的一台戏呢？我们都想被神使用，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方法，我要这个方法被神使用，我要那个方法被神使用。神预备每一个人的方法不见得我们喜爱，而且你正在被神使用的时候，或许你也不知道你在被神使用。就像约瑟一样，他怎么会知道他的这样的经历是为了预表弥赛亚，是为了让后面的人能够认出来而且接受耶稣啊呢？今天我们看到两个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在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或许在家庭里面，如果我是为人父母，我应该怎么样跟我的孩子们互动？如果我是家里的孩子，我怎么样跟我的兄弟姐妹互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做检视的。只要你有两个孩子，纷争一定会有的。我们当中有四个的，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每天就好像在维持秩序，蛮辛苦的。我们老实说要保持公平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人总是会有偏爱。从人的角度或许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然后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为犹大长兄来祷告，使他们可以认出耶稣啊 是他们的弥赛亚，而且愿意接受耶稣啊，是他们的弥赛亚，使他们能够在主里合一和好。一生连日在主手中完全造神荣耀计划，我们要求圣灵指引我们的道路，要求圣灵教导我们透过神的眼光来为神而活。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听到这里，那还是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向神回应。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国祥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一样我们再一次在托拉的里边看见你的手，看到你就是一个好像电影一样的导演一样，每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你安排好的角色的当中，我们拼命的努力的演好我们的要做的。但主啊，我会反问主，为什么我现在演的是节目的节目难节目奇怪节目不可思议的一个剧本在我的身上，我不要，我要一个我自己写的剧本，但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在你所写的每一个人物的当中都是真实的，有名字的，就好像将来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册上也会看到，因为我们的伤心，因为我们的确信，走在你的月中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会记在身边，我们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一个人活在你的剧本的当中。我们看到约瑟以及犹大以及他们的哥哥们，他们都各有不同的戏份，他们各有不同的性格，但主啊，看到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看到这样的峰回路转，就只有神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怎么都想不到，我们甚至现在活在当下，我们想不到将来的光景，那个永恒的光景是一个怎么的，人的脑袋里边可以想象出来的吗？但主啊，你却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这样的同走天路这条路上，我们从过去的历代的信心的列祖的脚步上边，我们看到主你是掌握一切的事，你有足够的能力反败为胜，有足够的能力看到没路，但是你开了一条更光明的道路。主啊，我们惊叹，我们也伤心，不论现在任何的状况也好，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信心希望，就好像雅各一样，虽然儿子不在面前了，但还是可以相信，他也相信终有一天会亲眼再见到他。主啊，我们也相信到哪一日我们会真正的亲眼见到你，面对面，有很多很多的话可能想问你，想跟你说。主啊，我们期待，我们盼望，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太长兄他们也好，或许你现在在一个隐藏的当中，他们摸都摸不着，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明白，但主啊，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终有一天他们真正的一卷知道耶稣就是他们呢亲生的兄弟。我们盼望真的这一天尽快的来临，你真的帮助犹太人每一个人，我们面前都有一个灵，都有一个幔子阻挡我们去认识你，但主啊，我们相信终有一天，终有一个机会，更快更快的完完全全五体投地降服在你的面前，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的家人，我们所爱的所珍惜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看见跟机会。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希望盼望，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哈马西亚克的圣名，阿门。